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文章要点清晰、实在、发自内心，避免弄虚作假，说空话、大话、套话等党文化习惯，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提高了心性，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师父讲过，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回归传统，去除人心恶念，充实佛性，在世间兑现誓约，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的一年、五年，从得法到现在，遇到了哪些情况？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参加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投稿平台，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注意事项：一，尽早动笔，不拖延应付。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静思、总结、提高都需要时间。同时，为了法会顺利开幕，帮忙打字的同修、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二，加强正念，注意安全。三，不要写成流水账，或者只说是，不谈修心的收获。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多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0日。最近看到一些同修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体会，我也感到有必要把自己这些年来发正念的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发现周围很多同修都不是太重视发正念，不能时刻运用师父赐予的神通除恶，以至于一些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的难关中走不出来，或者经常被邪恶骚扰无法摆脱，或者家庭观难过，家里人都不理解等等表现，其实很多都是不重视发正念导致的。第一部分，坚持整点发正念，家庭恢复平静。首先谈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曾经被邪恶劳教判刑过，当时经常受到当地邪恶的骚扰，一年好几次，有时候很严重，还威胁恐吓家人，说我是重点人物，如果我不写保证就如何如何，好像要被枪毙了一样，导致家人对我也施加很大的压力。每次邪恶骚扰后，家人就天天吵，搞得家无宁日。那几年真是非常艰难的。后来我看到一个同修的交流，他是每天坚持整点发正念，就是每个小时到整点就发正念，晚上睡觉都是靠着被子睡，为的就是能在整点起来发正念，结果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被骚扰的情况。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也被同修坚持除恶的意志感动，决心也要开始重视发正念。由于我是上班族，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发正念，就决定在周末的两天，从早上九点开始，每小时整点发正念15分钟，一直发到晚上九点。刚开始坚持也是很难的，出现各种干扰，但是我还是坚持发。自从我开始这样做了以后，这几年基本再没有被骚扰过，而且家人的变化也很大，对真相能接受了，也认清了邪党的邪恶，不再被邪恶操纵来干扰我了，家里也终于恢复了平静，我也能更平稳地做好正实法的事情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第二部分，出门也坚持多发正念。另外，我每天坐地铁公交上下班时都会发正念，解体众生头脑中被邪恶灌输的毒素，解体他们背后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看见年轻人低头玩手机，我就想清除他们的手机背后的一切邪恶，平时在乘坐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出差住酒店时也比较注重发正念。记得当我第一次回到之前被非法判刑的城市出差时，在准备办理入住酒店手续时，一时间天空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请师父加持帮助，弟子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绝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当轮到我办理入住手续时，突然换了一个服务员，他面带笑意，很快帮我办好了手续，我顺利地入住了酒店。在出差结束去机场坐飞机时，我再一次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让邪恶操纵和利用无辜的世人对大法犯罪，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当准备安检时，老板叫我跟他一起走贵宾通道，我一直发着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工作人员头脑中被灌输的毒素。当我把身份证递给工作人员时，那位女士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我平静地对她笑了一下，她再没说什么，很快办好了手续，我顺利通过了安检，感谢师父的加持。在后来的很多次出差旅行中，我也都是这样过来的，每次都很顺利。 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没有过不去的关。旧势力演化的迫害形式都是假象，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保持正念。但是千万不要有试一试的心，这首先就已经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了。前几天听一个同修说，他在本市乘坐高铁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去试一试看看会不会被拦截，结果他通过闸机刷身份证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大屏幕上，被工作人员叫去问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坐高铁了，这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了吗？因为之前社区人员骚扰家人时都说，如果我不转化不能坐飞机坐高铁，当时家人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刚从外地坐飞机回来，没有说不能坐啊。说明家人的表现也是随着我们的修炼状态变化的。还有就是在平时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所有邪恶系统内妄图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材料、黑证据、黑记号、黑标示等，统统清除抹去，不允许邪恶利用这些来让世人对大法犯罪，同时让所有邪恶安装的监听、监控、监视设备、网络监控、封锁、检查设备对大法弟子都不起作用。我和这些设备沟通，你们都是法中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都希望得到大法的救度，请无条件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千万不要助恶为虐，千万不要被邪恶利用来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站在大法的一边，你们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我想到师父说过，在这个空间只有人是迷的，其他生命都不迷，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发出这样的正念和众生沟通的时候是会起作用的，众生会选择站在正的一边的。我在一次坐飞机过安检时，当时是机器自动扫描的，我前面的一个男孩身份证刷了好久也识别不出来，我就发正念和机器沟通，机器啊机器，你也是法中的生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请帮助大法弟子，千万不要起负面作用啊。这样想了以后，我刚把我的身份证放在扫描仪上，通道门就开了，连一秒钟都没有，真是太神奇了。第三部分，发正念解体本地区的邪恶。最近看到明慧网的报道，上半年本地区又有两位同修在邪恶的长期高压中迫害离世，真是惨痛的损失啊。仔细看了同修这些年被迫害很严重的经历，深深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迫害同修的众生得有多大的罪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中说，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20年过去了，目前在中国大陆的邪恶黑窝里还存在着对大法弟子的严重迫害，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做到师父的要求，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造成的啊。从我周围的同修的表现上看，现在同修们除了发四个整点的正念外，基本不再在其他时间发正念，连每晚8点、9点的正念都不发了。也就是说，针对本地区的邪恶，特别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内的邪恶，同修们都没能安排时间集中清除，这样被关押迫害的同修如何能得到外面同修的加持和帮助啊？还有之前看到同修交流过，应该重视清除北京这个邪恶老巢的邪恶。这个同修天目看到，很多邪恶从北京通过邪恶通道输送到全国各地， 导致各地的迫害发生，我感到确实应该引起重视。很多邪恶的迫害指令确实是从上至下，从北京这个邪恶老巢发出来的，所以我平时也重视清除北京这个邪恶老巢的邪恶，并清除解体炸毁所有输送邪恶的通道。第四部分，让恶人没脸见人。我一般发正念的时候想到让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应警醒时，就会想到师父的话。师父在弘音三身败中说，迫害好人无羞无耻，让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没脸见人，可以起到很好的制止恶人行恶的作用。因为我看到有些恶人遭了报应，自己却意识不到。比如有个人说自己身体很不好，但是却联想不到他是因为参与迫害造成的身体不好。如果他遭到的报应是让他没脸见人的，比如嘴歪眼斜，这些恶人会觉得真是遭报应了，会收敛恶行的。旁边的人也会马上知道他们肯定是做坏事遭报应了，也会感到震慑的。而且这些政府部门对于公务员的个人形象是很看重的，如果出现了嘴歪眼斜没脸见人的情况，基本没办法再正常工作，这样恶人也没办法再继续行恶了。我想是否我们在发正念让罪很大的恶人遭报的时候，可以加上一念，让他们嘴歪眼斜没脸见人，立即停止行恶。我想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得到了师父赐予的威力无比的发正念口诀，就应该充分运用功能神通来做事，救度众生，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众生的盼望。以上是个人目前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日本真相点讲真相的一些体会，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9日。自从去年年底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以前一车一车的中国旅游团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更让人觉得救人时间紧迫，错过的也许就不再来了。先将我近期去真相点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也希望与同在一线的同修们共勉。一、保持专注，善意留住对方。站在真相点，人来人往中，许多人我搭不上话，有时候容易变得心不在焉，甚至和旁边同修唠唠嗑，还能缓解一下尴尬。但后来觉得这样放松自己，会荒废很多救人的时间。于是我常提醒自己保持正念和专注，站点不要走形式，要时刻观察并思考怎样和下一个有缘人开启对话。有时候一个对视微笑，这样微妙善意的信号会成为留住对方的关键。在日本有时分不清行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以我常常用一个发问开启对话，都是中国人对吗？许多中国人听到这话会觉得亲切，也有人开始摇头摆手，结果听到这话愣了一下，转身点头回应说是，这样就互动上了，可以接着讲真相。看到等车驻足在路边的人，我有时会上前去问，冒昧打扰一下可以吗？让对方感受到我是尊重他的，一些善良人会愿意听我继续说。二、用好年轻人的角色讲真相。许多年长同修说，年轻人大多不愿意跟他们说话，比较难救。因为我也是年轻人，作为同龄人去攀谈，拉近距离会容易一些。比如我常说，咱们都是年轻人， 回国多当心一些，别签什么自愿捐器官协议。现在国内脑死亡的案例精准地集中于年轻人群体。从这个角度展开讲活摘器官，很多青年会停下来听。有的华人在真相点比较少见到年轻人，会上前来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还学法轮功啊？这时正好能顺势带出真相。您会这样问，不正说明中共的宣传是假的吗？学法轮功的年轻人多了去了。当年李洪志先生在国内传法的时候，讲台下博士、硕士、留学生云集，还可以说一说大法学员中高学历造福社会的例子。我觉得年轻人站在真相点，这本身也是真相的一部分。在这里也呼吁更多年轻同修能走到第一线讲真相，证实法。三，有理有据，引人思考。我接触到的在日华人很多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不轻易人云亦云，所以我倾向于多举一些例子和数据，鼓励他们自己上网去核实。有一次在等车的地方，我给一位年轻男士发资料，说冒昧打扰一下，都是中国人吗？并把资料递过去，对方表现出戒备反感的眼神，一言不发。我知道他肯定有心结，我想哪怕今天一次说不通，也要为他下一次听真相做铺垫。于是我先破除一些常见心结，说我们都是义工，就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然后继续展开讲，最后告诉对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地保护好自己，回国不要签自愿捐器官协议。我家里的亲朋好友，我也是这么提醒他们的，就希望你们平安健康，好吧。我这样有理有据地跟他讲时，他的眼神有了变化，在认真思考我说的话。有时候我选择用国内的报道来论证我的结论，也就是用中共的矛攻他的盾，对于真相基础不好的人来说比较行之有效。虽然最后这位男士依然没有回应，但相信这些话给了他一个思考的契机，也希望他还有机缘听到真相。四，借助图示语言讲真相。我常去的真相点是最近几个月从零开始做起来的，一开始只有白纸黑字的简单看板，后来同修印刷出一些易拉宝和多个退党中心设计组同修精心设计的手持看板，我发现真相点的力度开始起来了。图示语言比文字更容易记忆，在讲真相中能起到很好的助力作用。有心结的人看到易拉宝上1999年前中国国内练功的照片，会问法轮功在国内也有啊？我就指着照片说，1999年迫害之前，国内的公园广场还有万人大练功呢。有人问，活摘是不是只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在做？我就指着展板说，你看这上面写的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中山医院，这些三甲医院都在活摘人体器官。真相点附近有个卖菜的阿姨，原来我们跟她讲真相，她说什么也不敢听，但是举起展板后，她会好奇地看，也是换了一种方式让她听到我们的心声吧。因为我们的真相点是在一个过道空间，人一走一过几乎不会停留，但自从真相点有了易拉宝和展板后，许多路人会慢下脚步或驻足去看，也就有了搭话讲真相的机会。有一天我看到两个女孩站在天安门自焚伟岸的易拉宝旁边，一副有点紧张但又想看的样子，我就上前跟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造假新闻。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通过录像分析认为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旨在污蔑法轮功，然后指着展板说，你们仔细看这些录像截图，中共说这个叫刘春林的女的是自焚烧死的，但把录像放慢镜头就能看到她是被背后的一个男的打倒的。还有这个王进东，中共说他自焚，可是最容易着火的头发、腿上的雪碧瓶都没烧着，这不奇怪吗？而且他这个打坐时候的姿势根本不是法轮功的姿势，是军人的散盘姿势，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法轮功打坐的时候的手势是这样的，王进东的手势是这样的，我比划示范给他们看。这些中共都不敢告诉我们，国内国外信息冰火两重天，但出来国外就多听多看多了解吧。我还讲了活斋和自己的修炼经历，最后他们两人都散退了。五，让口讲内容、真相资料、真相看板相得益彰。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是，真相展板和资料都是我们的利器，要智慧的运用得宜。如果我们口讲的内容、手里发的资料、真相看板三者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效果就会比较好。借助看板和口讲，让人感受到小册子里的真相和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会更容易接资料、听真相，有时间就顺势劝三退。有时在等车的地方，车快开了，有人匆忙赶着上车，来不及接资料，或接了资料也来不及说话，我就在他们上车后把真相看板打出来。看板上写着，法轮功学员自费印资料，无报酬无所求，讲真相只为你平安。人会好奇地透过车窗去看，也算是对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真相的补足吧。六，多关注态度转变的实例。我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候多退了几个人，就容易生出欢喜心，或者对明白真相的人产生人情，觉得这个人真善良啊等等。但我知道我们的目标是救下更多的人，不能就这样满足向外看，而应当把注意力多放在那些不接受真相和三退的人身上，分析对方拒绝或态度转变的实例及原因，据此不断调整讲真相的方式。我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有了一定真相基础，这部分人一旦建立信任，产生共鸣，让他们同意三退并不难。但若我们没有打破陌生人之间的警戒，让他们接受真相就相对难一些。有一次，一位同修拿展板大面积的讲真相，说的是善恶有报是天理，别为共产党站台、中共活摘器官等等。同修走到一个大姐面前讲，这个大姐大声赶同修走，你走好不好？我知道这位大姐是比较敏感的人，也许她因为马上就要回国，担心碰到中共的红线，也许她害怕和法轮功沾边会惹上麻烦，想救她首先要缓解她的心理压力。同修走后，我就换了个方式，尽量轻声细语地跟大姐说，阿姨没关系，我们不是为宣传什么，就是希望咱们回家后保护好自己，没别的意思，我们也都是义工，不图您任何东西。然后再带出中共活摘器官蔓延社会的例子，又继续给他减压，说我跟您说的很多事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了，这里跟他形成一种默契。他点头说好嘞好嘞。建立共识之后，我接着劝退，我看得出您很善良，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好运，所有的福分都源于我们过往积累的善良，您现在还能出国旅游也是一种福分，我送您一个好听的化名叫顺福，希望您生活顺利有福气，帮您退了那个党团队，将来您平安健康，我就替您高兴了好吗？后来问出他入国少先队，帮他退了，他答应说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我说不客气，今天看到您很开心，您给我的感觉很像我妈妈，她和您一样有福相。她开心地咧嘴笑了。最后我告诉她，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咱好人不误会好人，并祝她玩得开心。我收集了不少类似这样态度转变的案例，个人的感受是，遇到敏感的人，多设身处地地照顾他们的顾虑，以柔克刚，用善意的肢体语言关心对方的口吻和措辞，给对方减压，并让他们感受到法轮功学员是在为他们好，这样人对真相的接受度容易变得更高。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真善忍的美好》，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8日。2013年，我35岁时，身体真是糟透了，腰椎间盘突出的后遗症时常发作，让我行动艰难，苦不堪言，走几步就一身汗。还有严重的哮喘，一年四季没有几天不咳嗽的。头发也掉得很厉害，快秃顶了。我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一点重体力活都不能干，像个小老头。就在这一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幸运地得到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每天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一样。我变得无病一身轻，红光满面，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真是身强体壮，一下子就像年轻了十岁。现在都快50岁的人了，还经常有人叫我小伙儿。我积极投身于讲真相救众生的正法洪流中。除了每天学法练功外，不论数九寒天，刮风下雨，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上街给世人讲真相，做三退。晚上挂真相条幅，喷标语，揭穿邪党的谎言，用真善忍的法理来唤醒被邪党谎言欺骗的世人，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九平共产党，将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一，面对亲人的反对，我不怨不恨。我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镇上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大孝子。我9岁时在镇里教书的父亲突然离世了，扔下70多岁的奶奶，年轻的母亲，还有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父亲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年轻的母亲身上。我力所能及地帮助母亲分担一些事情。母亲说我是家里最懂事、最能干的孩子。18岁时，我就学了瓦匠活，带着一大帮人给自家盖了大砖房。那时我家附近还没有几家能盖得起砖房的，母亲最以我为荣了。但是我修炼大法后，因为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母亲觉得那真是奇耻大辱，在亲属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一提起我练法轮功，妻子也逢人便说我疯了。妻子和母亲唯独在反对我练法轮功的问题上意见是高度一致。妻子一骂，母亲就打我。我流着眼泪向母亲认错，因为他们被邪党的谎言欺骗了，我对他们没有一丝的怨恨。母亲吼道，快说，你错在哪儿了？我说，大法师父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肯定没做好，您才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气呼呼地说，你算是完了，本来就傻，这回你算是傻透枪了。2022年，我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被冤判了10个月。出狱后，邪党指使当地的610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家中骚扰。通过这件事，家人也逐渐认清了中共邪恶的真面目。看到我练法轮功后的身心的巨大变化，真善忍在我日常言行中的体现，母亲和妻子逐渐明白了真相。以后谁要在母亲面前提起法轮功，
母亲便说，不管信啥都是教人学好。2023年以后，我被迫流离失所，孤身一人生活在外地，妻子在家里照顾母亲，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和睦。二，为房东着想，兢兢业业的干活。得法前，不但母亲以我为荣，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好人。直到通读转法轮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那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与大法真善人的标准比起来差得不知道有多远。只有按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做，那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是一个瓦匠，最拿手的活是贴瓷砖。得法后，按照大法的要求，我兢兢业业为房东干好活，做更好的人，以证实大法的美好。渐渐的，我变得很出名，镇上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都有人找我们的工程队盖房子，并点名一定要练法轮功的刘师傅来给贴瓷砖。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傅给予我的荣耀。工头非常认同法轮大法，活多的干不过来。他还是个中共党员，他求我一定要帮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干活的时候，往往都有很多村民来围观，说我活干得好。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诚实守信，干活认认真真，不糊弄事儿。在农村盖民房起方框是粗活，一般情况下房东是不挑毛病的，唯独在收尾贴瓷砖这块挑毛病，多半是想少给点钱。不好说话的人家工头都派我去干，一个都落不下。每到一家，我都跟房东讲，这年头谁家盖一回房子都不容易，我把活给你细点干着，耽误点功夫都不怕，你要有好点子好办法，活咋干都听你的，要没有那就按我的方式干，你要发现哪干的不妥当，咱们马上改正过来。盖这么大的房子工钱一定不少，跟工头结账的时候抹个零，去个烧的都是合情合理的，到时只要你别说我活干的不行，我就非常感谢了。房东一听我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就不挑毛病了。完工时，工头很顺利的就拿到了工钱。一年秋天，给镇上一户姓王的人家干活，正好赶上秋收，立工基本上都回家收拾地去了。工头知道我练法轮功，人很实在，就派我一个人去贴瓷砖。过去我们都是太阳一下山马上就下班回家，练功以后我一天忙得不闲手，房东都觉得我太累了，有时间就帮我打打下手，晚上都是黑的看不见了我才收工。一天房东邻居有一位老大爷，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问我，天都黑这样了，你咋还不回家呀？我说，大爷不急，现在天短了，我把这点沙子筛完就回去，用不着太阳，明天早上就省着筛了。大爷说我，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大好人，每次上街讲真相遇到这位老大爷，他都乐呵呵的跟我握握手，还告诉身边的人说我是个大好人，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三，房东说，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你了，兄弟。一次我在镇子的北面有一个叫聚宝的村子建民房，房东是一个养猪专业户，40多岁，人精明能干还细心，我们每天干活的时候他都在我们身边看着。现在农村建的房子质量档次一点也不比城市里的楼房差，为了能住上称心如意的房子，房东费了很多心思，装潢的材料都是开车去很远的市里精选的。房子前期的主体完工后，就到了贴瓷砖的环节，这是个脸面活，也是房东倍加关注的。一天上午，我和工友一起贴卫生间瓷砖，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挂线贴砖。 我往墙上钉了一个钉子。哎，今天这水泥墙怎么这么吃钉？心想坏了，一看把自来水管钉漏了，这下我慌了，赶快问工友咋办。工友说，今天房东没在家，快点用胶和水泥抹上。我也没多想，就按工友的办法抹上了。很快墙贴完了，第二天是雨修。我在家里想起这个事，纠结难受了一整天，心想，我是练功人，这不是不办真事，糊弄人吗？这种做法也不专业呀，现在是不漏水，以后漏水了怎么办？要说了实情，房东不得急眼吗？要重新做，造成的损失怎么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决定主动去向房东道歉，所有造成的损失由我自己来承担，修炼人绝对不能给大法抹黑。第二天午后雨停了，我骑着摩托车到了那里。我对房东说，真的很对不起大哥，前天我贴砖时不小心把自来水管钉漏了，也没告诉你，就擅作主张给堵上了。现在是不会漏，我怕以后会漏，你就找水暖工接好吧，钱由我来出，你去市里买两块瓷砖的钱和车费也由我来出。真没想到，房东激动地说，你能告诉我实情，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兄弟，钱大哥出，不用你拿。水管接好后，为了不占用工作时间，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把破坏的瓷砖修好了。四，修炼后，我送回了十几年前加油站忘收的十元钱。镇上西门外有一所加油站，离我的家很近，因为服务态度不好，油质量也差，我一般不怎么去那里加油。十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骑着摩托车到那里加油，因快入冬了，很冷，我冻得有些发抖，加了十元钱的油。我低头给加油工找钱，还没等付款，加油工挂上油枪，一转身跑屋里去了。那时我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一看还有这好事，现在的人有便宜谁不占呀，不占那都是傻子。当时一脚油门，乐颠颠地跑回去了，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得法后，有一天集体学法，读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讲，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一惊，毛巾头不就是工厂的垃圾吗？职工要不拿，厂子不也要扔掉吗？师父为什么把毛巾头看得那么重呢？我悟道，揣了厂子毛巾头，那就是占小便宜，是为私的，而且还会失去德。这时十几年前加油站的那一幕又出现在眼前，心想，那十元钱得买多少毛巾头啊，得给人家多少德呀。学完法后，我把十几年前加完油没付钱的事和同修交流，问问大家我该怎么做好。大家听了没吱声，最后有位同修说了一句，事情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前谁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心里在想，明明白白的欠人家的钱不还，这怎么能说是过去的事呢？我决定找个时间把钱给加油站送去，要不这个心会一直纠结着，可是又放不下这面子，怎么跟人家说呀？我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一定要去还钱。我觉得早上加油站的人会少些，就选择了早上去。到加油站一看，这么多人加油，话怎么说得出口？我什么也没说，骑着摩托就走了。又过了一阵子，我觉得中午加油人会少些。中午我到加油站一看，人还是那么多， 我问加油工，现在的老板是不是十年前的那个老板？加油工说是，一直没换人。我又没张开嘴提还钱的事儿，心想还个钱怎么那么难？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还油钱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喘不过气来，别提多难受了。秋后天变短了，下班天已经黑了，一天回家正好路过加油站，我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钱还了。到了加油站，人还是那么多，我找到了老板，说明了来意。我说，大约十几年前我来这里加油，你们忘收我加油的十元钱了，今天给你送回来了。旁边还站着两个人，都认识我。其中一人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十年前的钱都给你送回来了。我接着对老板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教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我才把这十元钱给你送回来的。如果不修炼法轮功，我肯定做不到的。共产党诽谤法轮功，说法轮功又自杀又自焚的，那都是造谣，根本没有的事儿。加油站老板说，谢谢你兄弟，我相信你说的这些。他还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有机会我一定请你吃饭。五，修高德大法让我的心变得纯净了。百善孝为先，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自从西方幽灵中共邪党窃取政权后，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几乎毁灭殆尽。你要和现代的年轻人讲传统文化二十四孝的故事，他们真的不会相信，都觉得可笑，认为那只是个传说吧。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曲解为是有条件的，父慈子才能孝，兄友弟才能恭，什么仁义礼智信，那就是道德绑架。正月里的一天早上，一家人坐在一起用早餐，很静，谁也没有出声。突然母亲的一句话打破了寂静，老儿，妈给你一样好东西。家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母亲，母亲的牙齿都快掉光了，剩下的几颗也不好用了。这时母亲从嘴里吐出了一块沾满了口水的鸡肉，母亲接着说，这鸡肉里边还有脆骨，我牙口不行了，吃不了了。我一看笑了，我说，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您一定要先送给姐姐吃。母亲用筷子夹着那块吐出来的鸡肉，送给了坐在她右手边的姐姐。姐姐嗯了一声，把头扭了过去。母亲一看姐姐没接，顺手把鸡肉放在了桌子上。我伸过筷子，夹起那块鸡肉，放到了嘴边。这时又听妻子嗯了一声，我转头一看，妻子她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在想，这么脏的东西你怎么能吃进去？片刻之后，刚上高中的儿子说话了，爹，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古时候像虞舜一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那绝对不是什么传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三字经里的一句话。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内心是纯净纯善的，人在很小的时候都是张着小嘴在那里等着母亲嘴里吐出来的食物，那时没有一个人会嫌母亲嘴里的食物很脏。修炼以前的我肯定也是做不到这样的，这是高德大法让我的心变得纯净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体悟向内找的奇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日。 大法有多美妙，只有真正去领悟、去同化，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大法中有什么？只有真修实修的人才能真正的看到、得到。今天一下班回家，妈妈同修就说，又出事了。你弟弟打电话说，他媳妇要在你家附近的医院学习，中午要到你家吃饭和午休，还要配付你家的钥匙，方便他出入。我想拒绝他，但又说不出口。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处理？我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一定有我们要提高的因素，我们在法上悟一悟，怎么提高。我妈已经快80岁了，最近这几年她腿上的病业假象一直没有突破，走路不是很方便，让她中午为弟媳做饭她觉得有困难。我妈就开始说我弟弟怎么不好，我弟媳怎么过分。我女儿也接上话茬，说她舅妈怎么不好。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你们别嫌弃他们，别怨他们，否则你们就跟他们是一个层次了，跟他们一样了，那不就是个常人了吗？我们向内找一找，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提高的。他们俩听后马上就都停下来了。我想起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的讲法，我们过去有许多学员和外界的人发生一些矛盾，或者是社会上的人，或者社会上哪个职能部门对我们不公，我们往往都不在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强调另外一方面。有些东西是很不好，它在肆意破坏，可是你们想到没有，它虽然不好，它虽然是魔的表现，可是它怎么会偶然的出现呢？是不是在利用着它的不好的那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呢？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根据师父的法，我就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表现来对照自己，他们看上去这样做是自私的，而且是在让我妈做她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强求别人为自己做别人很难做的事情，这是极度的畏私，不但不为别人考虑，而且还让别人做自己很难做到的事情，这不是为难别人吗？我对照自己，确实也有这种行为。今年我教的班级学生上课听讲时，经常有学生说小话，我规劝他们好多次，给他们讲道理，他们还是依然如故，我只能每节课经常给他们规正。现在看来，他们可能有他们难以克服的困难，我是不是也在为难他们呢？我是不是应该更细心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考虑呢？悟到这儿，我赶紧跟他们交流了一下，他们也立马向内找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执着，很快各自也都找到了这方面的执着，都在法上提高了。这时我们回头想想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我弟弟和弟媳的这种不好的表现，我们哪能发现这个隐藏的很不好的执着心呢？我们不但不能怨恨他们，还得在心里谢谢他们呢。这时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我们在矛盾中提高了。妈妈同修说，那我明天中午就遭罪给他做饭吧。我说不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排列有序的，如植物都是先发芽，再长枝叶，再开花，最后结果，这个顺序是不是不可颠倒？从人伦道德来看，是长幼有序，长者为先。你现在都快80岁了，你再去伺候他40多岁的中年人，这是不是违反了人的道义？让孩子失德，不是真正的为孩子好。我们明天订餐吃，我妈也同意了。第二天中午12点多了，我弟媳还没来， 我女儿打电话问他，他说今天他不过来了，自己带的饭，办公室的同事都不在，他就有地方午休了，以后再来的话再打电话联系，并说他来的时候不用给他准备饭，要自己做饭吃。其实昨天晚上我们能在法上利用这件事情提高了后，我就已经预料到他的问题会在单位都能解决，但我不确定就没说出来。看来只要我们能向内找，同化大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修内而安外。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大法会自动地圆融好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能在大法中修炼，太美妙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人间是个什么地方？为何要来这么一趟？日升日落总催人老，春夏秋冬都是沧桑。人间是个什么地方？来时空空，走时光光，清浅浑绕，昙花一现，生老病死，游戏一场。修炼过程，洗净污浊，图画佛法，脱去尘缘，喜欢金装。
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